我们能够在神的家中能够懂得好好的服侍主啊，这是最主要的。我们弟兄姐妹今天早晨来，我非常相信我们都是追求主的人，对不对呢？如果你我不是很追求主的人的话，我们就不会来的啊，不会来。礼拜六是最好睡觉的时候啊，有好多的事情需要做，特别是我们从台湾来、香港来，或者一文从大陆来的啊，现在把小孩子啊，真是让他们很累啊。礼拜六啊，弹钢琴啦、啊，我以后去跳舞去了，或者是游泳啦，哎呦，啊、太多了，太多了。但是我们今天早晨能够在这里放下，暂时放下这一些的事情，我们来追求神的话啊。我们现在请各位翻开罗马书，罗马书，罗马书呢，我现在要给你们看先看三节圣经，然后我要带你们到第四节圣经是非常重要的。罗马书第三章，第三章二十节，那这是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特别是讲到世人都有罪。第一章是讲到犹太人啊，是这个外邦人有罪，然后讲到犹太人，第二章是讲到有罪，第三章讲到世界上的人都有罪啊。现在呢，保罗请你们看第二十节，二十节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的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治罪。请你注意，这个在这里讲所以，英文是 therefore， 因此 therefore， all right。请你们再看第五章第一节，第五章第一节，第五章第一节说，那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得与神和好。那在这里，在英文圣经里头，原文圣经里也有 therefore。因此，所以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是能够与神和好啊。那么第三处呢，第八章第一节，第八章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如今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再定罪了。那么如今这个原文圣经、英文圣经也是 therefore 啊，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头的人，我们就不再定罪了。所以你可以看见第三章第二十节，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律法称义了。我们都是在律法这个之下，我们都是被定罪的啊。律法虽然是很容易，神所给摩西给他的百姓的是很容易，但是没有一个人这个可以守得住。那律法容易不很容易，但是没有人守住。那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交通规则，我们开车的人交通规则，守交通规则容易不容易啊？啊，容易不容易啊？交通规则，这个一个 stop sign 停了，红灯停了，然后你在这个freeway 里边说这个70 miles per hour， 容易不容易？容易得很。但我请问有多少人守住啊？从来没有拿到 ticket， 请你举手。从来，你开车子从来没拿到 ticket 啊，请举手。 啊，请举手，啊，请举手，不要客气嘛，好不好？啊，客气，就到现在为止，你开车了，你从来没有拿到 ticket， 请举手，啊，我们给他们鼓掌。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从来没有翻过交通规则了，你说对不对啊？啊啊，他们 lucky。没有警察没有找到他们，你对不对啊？哪一个人，我请问哪一个人没有犯过交通规则？应该福利是的，但是因为太晚了，看看没有人扶着。啊，七十 miles per hour， 我请问有没有人开过巴士？有啊，是或者75这个 5 miles 可能是 grace period， 但是问题就是说，我们巴士也开了吗？巴士机也开了吗？对不对呀？你有没有说你犯法没？犯法了，那么有没有 ticket？ 没有 ticket， 为什么？警察没有抓到，是不是呢？ All right， 所以呢，我们都是在律法底下，我们都是被定罪的。那么第五章第一节的，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头，我们是与神什么和好了，看见没有？我们在和好，为什么和好了？因为第三章在这里，第三章我请你们看第24节。那我们大家很多的时候，我到23节，哎，我现在请你们大家看我，三章23节会不会背啊？啊，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去了神的荣耀。6章23节会不会啊？啊，是吗？因为罪的工价的死。好，那请你们看第24节，第三章24节，第23节念起啊。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去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我看我用我这个地方，我这个圣经很小，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仁爱的心宽容人，显示所犯的罪，你看见没有？看见没有啊？我们都犯了罪，但是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救法。神为我们预备救法，谁来在那里完成呢？那就是我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来完成了这个救法，救恩的救法。那么谁来执行呢？那就是圣灵。所以三位一体的神，在旧约在创世以前，神所预备的这个救恩。这个是完成了，而且今天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在那里感动我们。如果圣灵不感动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承认他是一个罪人。你去看一个小孩子 ，Jimmy， Are you a good boy？ Yes， I'm a good boy。你看，没有一个人说 I'm a bad boy。No， 那没有一个人啊。就是当这个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神就问。亚当说，亚当没有说，哎呀，上帝啊，对不起，我犯罪，没有，他说我没有罪，就是因为呀，这个夏娃嘛，啊，就是你找的嘛，啊，换句话说，怪来怪去还是怪上帝，你看见没有？然后问夏娃就说，我没有罪啊，都是蛇试探我，你可看见没有一个人会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但是很感谢神，当我们真是被圣灵所感动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见我们自己的真面目。我们才能够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定罪受咒诅的人，但是我们感谢神，神爱我们，神在创世以前为我们预备的救法，让神差遣他的儿子到这个世界上而完成这个救法。你看见当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一共讲了7句话，这7句话是正是每一句话都可以带着一个信息。上个礼拜五我在教会里面就讲第一句话，受难节的时候啊，受难到前个礼拜受难节，我是在这个中华贵族，我上个礼拜我在我自己教会讲，也是讲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 那第二句话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十字架的保证，救恩的保证。耶稣基督就对那一个强盗说，他说，我实在在告诉你，今天你和我一起在乐园。这是当这一个右边的强盗承认他自己的罪，承认主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就和我在乐园。第三句话，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看见他的母亲，就对玛利亚说，看你的儿子，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你可以看见在十字架里面写出耶稣何等的孝道，何等的孝心。我们很多的时候信了主以后啊，父母都不要了，但是主耶稣基督看见这个儿子，还是看见他的母亲，还是很关心他。第四句话，耶稣最痛苦就是很孤单，他背负了你的罪和我的罪，所以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开我。就是在这一刹那时间，从主耶稣基督十二岁开始，他说，我你们不知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嘛，对不对？你可看见一直这个十二岁一直到他33岁半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一直跟父都有关系，父啊赦免他们，父啊父啊。但到第四句话的时候，他说，我的神啊。那你可以看到他背负了你我的罪，这个神就怜悯不看他，所以他说，神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开我。十字架的孤单，十字架背负了你我的罪。到了第五句话，他说，我渴了。很多解经家说，耶稣渴了，那是他尝到了地狱里面的那个火，是不是不灭的，从是不死的那个痛苦，我渴了。到第六句话，他讲什么？在这成了，成了救恩的神在他身上的计划，成了。那是一个十字架的宣告。到第七句话，他说，我将我的灵魂，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那是完全的行动。所以你可以看见十字架，耶稣基督到这个世界上来完成了神在创世以前救恩的那一个救恩的计划。那么三位一体的神圣灵来，那是来执行救恩的那个计划，就是在你的心中，在我心中感动我们。好，那么在这里呢，就是说在基督耶稣里头，我们和与神和好了，对不对？和好了。那第五章第八节里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向我们什么显明了。我们与神为敌的时候，我们不要他了，我们反对他，我们拒绝他，我们讨厌神的时候，神已经为我们死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和神什么啊和好了，我们跟神跟我们握手了，哈哈，跟我们握手和好了。那么到了第八章第一节，他说 therefore， 所以他说第八章第一节里面啊，你也知道第八章是可以说是在救恩以后的最高峰。因为圣灵在我们里头的时候，我们随着圣灵，我们体贴圣灵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罪恶当中那个得胜了，都那个得胜了哈。所以第八章第一节说，所以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再定罪了。那么好了，几个所以了，我问你们几个所以了啊？所以了啊？第三章、第五章、第八章几个所以啊？还不晓得，我这个还不晓得三个嘛？但是弟兄姐妹们，请听啊！第八章最后一句话，那第八章最后一句话， 那是第八章里面就是讲到没有其他的东西与我们和主的爱隔绝。那么到了第八章第三十九节以后，请你记得啊，读圣经这样子，你要跳到十二章第一节。第八章末了一句话以后，你要跳到第八章啊第十二章第一节。因为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是讲到什么？讲到犹太人，犹太人过往的神跟他的恩典。然后第九章讲到这个犹太人现在的居界，犹太人将来的拯救。那这是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那是讲到犹太人。所以对我们今天外邦的基督徒来说，我们要从第八章末了就马上跳到第十二章。第十二章，十二章，所以对不对？有那个所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那是什么？理所当然的。什么叫理所当然？哎 ，come on， 你们这个都是这个职位很高的了啊！什么叫理所当然？应该这个很简单嘛，很简单。那弟兄姐妹，请你记得一件事情：很多的人有错误的观念。什么错误的观念？他们以为说这句话是对传道人讲。所以弟兄们姐妹们包括姐妹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什么献上，这个献上就是奉献了。很多人这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说牧师要奉献，传道人要奉献，这个是我们平信徒，我们不要奉献。所以弟兄姐妹们，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那是理所当然。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请盼望那些普通的弟兄姐妹，你没有参与侍奉的，你也来参加。我要让你们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观念，这个奉献，什么叫奉献？什么叫献上？要请你们记得，听看看我表演看，我这个不表演就把祭物献上，把你自己献上，对不对？当作活祭，啊，不是死祭哦，祭物是死祭哦，祭物不砍头了，这个活祭就活出来呀。那弟兄姐妹，请你记得啊，当你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你再奉献给谁？那么主权在谁的身上？你今天这个今天我们是张牧师也好，孙约翰也好，诸葛弟兄也好，你也好，我们把我们自己身体献给主。那么我请问，主权在谁的身上？啊？譬如这样说，我要送给詹姆斯一只鸡，我说我送给你一个活鸡，咕咕咕回叫了啊，我送给他。那么这个当我送给他的时候，这个鸡的主权是在谁的身上？还是我的身上？我不能对这个詹姆斯说，我说我现在送给你这个鸡啊，你要做白斩鸡啊，或者红烧鸡，或者是三杯鸡啊，或者是脆皮鸡，那我没有这个权利，对不对？我这个送给他了，他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对不对？这个就是献上嘛。什么叫献上？献上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里面所讲的献上，就是十四章里面所讲的，是为主而。无论是我生，无论是死，我 都是什么？主的人，这就是为主而活，这就是献上自己。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那么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献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一直到第八章，你可以看见我们本来都是罪恶之罪恶之下，我们本来都是钉死的、钉罪的，我们本来是该死的，我们本来是咒诅的，但是我们感谢上帝，因为神爱我们，差遣他的儿子到这个世界上来，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信他的人，我们就不仅是罪得到赦免，我们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头，圣灵就在我们里头盖上了印记，让我们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我是圣灵和我们的心同真，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神的儿女嘛。Boy, what a privilege. 你看看，我们是神的儿女嘛，所以心真心这个圣灵和我们心同真，我们可以呼叫他为阿爸父啊。这个不是光我是传道人哦，是 every Christian, 每一个基督徒。也就是为这个缘故，保罗就第八章马上跳到第十二章说，所以弟兄们姐妹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你们是指着谁？凡是蒙恩的救的人，懂不懂啊？不是说传道人哦啊。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你们已经蒙恩的救的，不再定罪了，是与神和好的人，当以将身体献上，当着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到侍奉这个原文的圣经，侍奉跟敬拜是一个词位，一个词，敬拜侍奉。所以我们这帮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都应该敬拜他，我们都应该什么？大家都这就是好像早晨，你这个早饭很少还是不够了，好像没什么气力的样子啊。我最喜欢我问问题了以后你们就回答我，等一等你们发问题我也不回答你们，你懂不懂我意思啊？啊，所以我现在问你们，你们赶快回答我啊。 OK, all right, 啊，那么我讲到哪里去了？你侍奉弟兄姐妹们是每一个基督徒，但是侍奉我们被主所呼召了，我们今天被主拯救了，我们把自己献上给主，我们都这个我们都应该侍奉主。好，请听啊，请听啊，请听啊，请听。今天你是把自己奉献给主，你是为主而活，你也是，我也是。今天神呼召你，你既然是你把你自己奉献给主了，请听，神今天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对不对？对不对？因为我们寄送给主了嘛，我们不能说这个寄，上帝说这个寄这个要摆战机了等等了，这个寄是主，这个主权写的。那么你看，肯定啊，请听啊，主如果要你在这一个做教授的岗位上来服侍主，你应该阿门。主今天让你在医学界里面，或者做医生，或者是做 technician, 那么我在我这一个岗位上我服侍他。如果主叫你做教师，或者是主叫你做律师、工程师，或者是理发师也好，或者是一个厨师也好，这个事很多的，我好多次啊，我们都应该照着神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服侍他，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这样这个心态。但是当什么时候上帝呼召你出来做全世界的传道人来服侍他，我们那 那个不同在这地方，看见没有，这个传道人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不同在这里，我们都是被主所呼召。传道人是被神呼召了，那个工程师也是被主呼召，那是在我们自己的岗位上来服侍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啊，在这里我们必须要观念弄清楚，我们每一个基督的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都把自己献上，献上干什么？那是服侍他。所以今天侍奉主的人，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所以侍奉主，那是因为主拯救了你。你懂不懂意思？主如果没有拯救你，你不需要侍奉他。如果你真正知道神已经把你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让你今天成为神的儿女，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都应该什么？听见没有？神的话，我让你们再看几节圣经，你会才能够口服心服。请你们大家一起来看，我请你们看这个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四节，找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十四节，请来，同心可以，请来。何况除去你们的死刑，是你们什么？是你们什么？侍奉那永生的神啊。看见没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好像这一节圣经一样，我们的心被主的宝血所洗净了，我们神已经把我们洗清除去了，所以要我们侍奉那永生的上帝。我请你们再看，看到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要请你们大家一起来念。这里我这个灯就是这一个了。请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第27节，好吧？没关系，不要了，就可以了。可以了，我不念就你们念，都是一样嘛，哈哈。啊，请你们来念，请来，27节到29节，请来。好，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得了什么？那不能争动的国，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天家。如果你去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话，这个地上的这个洞，我们这个身体有一天好像帐篷一样，什么？我们要拆毁了。我们要得着将来在天上神所为我们预备，神所建造了那一个神的家。那既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一个指望，既然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这个把握，所以保罗怎么所以去希伯来书怎么说呢？他说，所以既然我们已经得了不能争动的国，就当感恩。我们第一感恩，要照着神所喜悦的，用敬虔、用虔诚、敬畏的心来干什么？弟兄姐妹，看见没有？你有没有得到神的恩典？你有没有知道你离开世界又到天上去的把握？你既然有，就当感恩，而且我们用 金钱，我们要用敬畏的心来使用它。那弟兄姐妹们，好，我讲到这里，我应该还给你们看《路加福音》第一章，现在不看。好，我现在请问，请听啊，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正是因为有个新王起来了，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了以后，就苦待了以色列人，对不对？哇，以色列人真是苦啊！所以解救是在那里一个受了逼迫，被打劫，在那里痛苦的时候，他们就呼求耶和华上帝了，对不对呢？他们不仅是呼求耶和华上帝，他们不仅是他们的苦情神看见了，神说我听见他们的哀声，我看见他们的苦情，我要下去，要下去干什么？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那么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换句话说，从那个魔鬼的手中，在那个为奴之家把他们救出来以后干什么？就要带他们到流奶与蜜之地，对不对？神所应许的。干什么？你怎么晓得？也就是因为我跟你们讲了，对不对啊？侍奉。我请你们看创世纪第三章，你可以出埃及记第三章，你会真是看见这个如我等一等再说啊。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三章，我你们跟我你们跟我第七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有没有这句话？我下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哈，现在上帝怎么说？上帝怎么说？我要什么？哎呀，你们这好累的样子啊！我什么？我下来，我现在要救他们。那么怎么救呢？领他们到哪里？怎么领呢？干什么呢？我请问啊，请看啊。如果我是上帝的话，我说我要把他们领出去，那么当然就去了，对不对？很简单，对神是不是很简单？走，他们就咕噜噜走了嘛。但是很奇怪哦，很奇妙，上帝的心意要带他们出去，神要救他们，但是下面还有一句话，神对摩西说，这个是神对摩西说啊，第十节，故事。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那弟兄姐妹看见哦，请听哦，神要做工，但需要什么？就是你给他同工，就我同工。神可以说走，简单的很啊，走，他们呼就跳过去了嘛，简单不简单？这个太简单了嘛。但是很奇妙的，神他虽然是大能的神，但是需要人给他同工哦。所以摩西，我要你去，让我与你同在，看见没有？你可再看下去啊，你再看，我们再看第十二节，十二节，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你们必在山上什么？看见没有？如果你去看第四章，你看第五章，没有第六章，没有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的话，你可一次再一次的说，你对法老王说，让我的百姓出去，能够在山上祭祀我，祭祀就是敬拜我，在那里侍奉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明白了吗？ 神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我们侍奉他，要我们敬拜侍奉他。所以今天你我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应该不应该侍奉啊？你们回答说，大声说，你们回答说，啊，什么叫应该？这个圣经上这个保罗怎么说？你们如此侍奉，那是什么？你如果今天不侍奉的话，你告诉你不啊？如果你我今天不侍奉，我们蒙恩得救的人话，我们不侍奉的话，你说主喜欢不喜欢？就两个人说不喜欢，其他的人喜欢不喜欢？啊？喜欢了。我们不是不是说喜欢吗？ No， 如果我们今天蒙恩得救的每一个基督徒，传道人，做医生的，做教授的，做工程师的，或者是我们退休的弟兄姐妹们，神今天要我们来侍奉他，看见没有？要侍奉他。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这里三十几个，如果我们就是其他人不管，就是我们这三十几个人，我们听见了主的话，我们回应主的话，不是回应我的话，我讲完就走了，要回应主的话，我们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我们都能够好好的生生节节的找着神所喜悦的，我们来侍奉他。弟兄姐妹们，教会完全不同，对不对？现在很多的人啊，教会里面人很多，很多人都在看台里看看出来看，教会里面就是差不多五六个人十几个人在那里打球，我们在那里看，就是今天教会就这样子。如果我们今天三十几个人，我们每一个的人都知道我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都参与侍奉的话，你可能教会，对不对呀？我看你们对不对？他们回答对呀。我这个不明白，我这个不明白。你们这很奇怪呀！啊，让我很奇怪。啊？他们是代言人的。好，现在呢，我要进入正题了啊。为什么要侍奉？那是因为第一章到第八章，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本来是定罪的人。我再说，也许你觉得我啰啰嗦嗦了，我特别在这里，我们本来是定罪的，我们本来是受咒诅的，罪的工价那是什么？那是死。这个死不是光肉体的死，这个是灵里的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应该下地狱。但是我们感谢神，第三章告诉我们说，神为我们预备救恩，主耶稣基督来完成救恩，圣灵就来执行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那么既然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应该圣洁的，我们应该照神所喜悦的，我们理所当然。下面怎么说？侍奉他啊，侍奉他啊！早晨可能太早了，你们回答的声音不大。好，现在呢，我要让你们看第二件事情。第一个是侍奉的缘由、原因、理由，为什么要侍奉？那就是第一章第到第八。那我们怎么侍奉呢？那很重要啊！现在我们这个，请你们大家看侍奉的模式。侍奉的一个样子。好，现在请我们看第十二章。我要从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跟你们讲。好，我现在请你们大家一起来念，每一个人恭恭敬敬来从第一节到第八节来念一次，请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国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短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你国人的信心的大小，看得很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之好些的肢体，肢体也不能，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互相联络的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所预言，或做执事的就当专业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业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业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感谢。然后呢，第九节我来读，爱人不可虚假，不要厌恶，善要行善，爱弟兄要彼此日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拉，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的服侍主。好，那弟兄姐妹们，我在这里给你们特别已经讲过，那我们怎么样子服侍呢？我们先要讲到这个侍奉的模式，侍奉的样式。那么保罗就接下去，从第三节开始就接下去到第八节，就让我们看见侍奉主的有两种不同的模式。那么一种的模式呢，保罗就说了，他说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对不对啊？那么在这里所讲的是指着什么呢？是指着无形的教会。那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是有形的教会，对不对啊？或者是金星会啦，或者是拿撒勒教会啦，或者是居委所啦，或者是神召会啦，或者是圣道堂诗人啦，那这是一个有形的教会。我保罗先在这里讲到这个无形的教会，无形的教会，弟兄姐妹，无形的教会就是一个。那么怎么来组成无形的教会呢？那无形的教会，那就是说凡是蒙恩得救的，无论你是在哪一个地方，哪一个教会，哪个时候蒙恩得救的，你都是在这个无形的教会里头，懂不懂我意思啊？换句话说，所以这样子，我们无论到哪里去，只要他是一个有主生命的人，你给他一交通，就好像感觉到跟他认识好久好久，你说对不对啊？因为我们都是在主里头嘛，我们是在无形的教会，那是一个。我再说，金星会也好，长老会也好，圣教会也好，那三个教会也好，你只要是蒙恩得救的，我再说，不是说你的名字在这个金星会有没有这个名字，这个不要紧，有没有这个名字没关系，要紧就在生命册上有你没有你的名字。那生命册上怎么有名字？那就是你在地上，你是不是曾真正的把你的心门打开，谦卑的那接受主做你个人的救主，你曾悔改认罪，主的宝血接近你，有主的生命生命在你里头，你就成为神的儿女。什么叫信耶稣？我现在神秘说什么叫信耶稣？哎，你信了耶稣没有？姐妹说你信了没有？信了。什么叫信耶稣啊？啊，什么叫信耶稣？很多人说信了信了啊，你真正信是什么呢？真正信那是接受。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什么，看到没有，信他们的人就是接受嘛，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们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 神的儿女。保罗说，约翰说，圣灵感动说，他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人意生，也不是从情欲生的，乃是从神生的。看见没有？什么叫信耶稣啊？就接待主嘛。如果你去看约翰一书第五，约翰一书第五第五章的话，你可以看见这个，你接受主耶稣基督就是永生嘛，因为生命在血里头，是在主的里头嘛。人有了基督的生命，就有永生嘛，就有生命嘛。弟兄姐妹，请听啊，这个太重要。很多人说，哎呀，信耶稣，信你怎么晓得你信了？哎，我受了洗了，受了洗了，扑通扑通扑通，几个扑通，还是不懂啊。啊，不懂不懂不懂还是不懂啊。那弟兄姐妹请听哦，你真正信耶稣那是接受嘛。我已经说了，对不对？凡接待他呢就是信他名的人。我要送纸币给他，我说就詹姆斯，你要不要我送给你？要。币还在哪里？要不要？要。他要币在哪里啊？我走了，我这个笔还拿走了，看到没有？他要有没有得着？没有，那他怎么能够得着呢？他相信我不会撒谎，他相信我是诚诚实实，一定要给他。他我说要不要？他说要，要了以后他就马上起来就来拿嘛。那才真正相信，不是个头脑相信。基督教是很好，耶稣是不爱精神。耶稣是基督教宗教教主，但我告诉你，这个都是都是不好。真正的相信，那就是相信，那就是接待嘛，接受嘛。Those who receive 就接受了。弟兄姐妹很重要，很重要。为什么我们今天教会很多的人都是教友，不是信徒？教友，什么叫教友啊？一教就有，不教就没有。你懂不懂啊？啊，你不去教他，他就不来了。你要打电话，哎呀，王太太、王姐妹，好久没有来了。哦，我这个礼拜来，这个礼拜来，教人来了没？来了，来了。他不是来做礼拜，在牧师面前晃来晃去，我来了，看见没有？不教了，他就不来，这个叫教友。那弟兄姐妹，你我今天不是教育，我们今天是信徒，我们是接受主的信徒，懂不懂我意思？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有主生命的人，我们就是与主结上了关系。主身体是几个？一个。我们都是在身体里头的肢体。请记得啊，你做手也好，你走脚也好，你做眼也好，你做牙齿也好，不是你决定的。谁决定的？神决定。我请你们大家看啊，在这里讲肢体，我请你们大家看看那个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我请你们大家一起来看第十二章，我请你们大家看第十二节啊，我慢慢的念，我看不见啊，我慢慢的念啊。就如找到没有？啊，大家看圣经，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许多，人就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就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是一位圣灵受洗，感谢主，我们都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什么身体？那就是无形的基督，无形的神，无形的教会。好，下面怎么说呢？因于一位圣灵，第十四节说，身子远不是一个肢体，那是许多肢体。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是无身之，也不能因此就不是无身之。失落而说我不是也，所以不是无身之，他也不 能因此就不受苦生之。若全身是言，是从哪里听的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呢？闻为的。第十八节，大家每一个人，大家一起来的，请来。弟兄姐妹们，今天自己在身体的身上，不是你喜欢做什么，那是什么？那是神把这个肢体放在哪里，这是主权是在乎上帝。请听哦，你今天是脚，你今天是耳，你今天是眼，你今天是手，不是你所决定规定的，那是主神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我最喜欢这句话，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把我们摆上来。啊，弟兄姐妹们，这是在无形的教会中，我们都是肢体，对不对？对不对？如果你不是肢体的话，肢体，请听哦，肢体给身体是生命的连接，对不对？没有生命的话，你受苦啊。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全世界中外国境所有的基督徒，有主生命的人，我们都是在这一个身体里头。好，那这个肢体有四方面。第一方面，肢体它的名称，对不对？名称，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这个名称吧，对不对？啊，这是肢体。第一，第二，肢体的形状，这个脚跟手形状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第三，形状不同，这个位置同不同？眼睛一定在这里，对不对？我那人在台大读哲学的，啊，他是在台大哲学系毕业的。他就跟我说，他说上帝为什么只有造两个眼睛呢？造三个眼睛多好，一个在后面啊，人家要打你的时候，你后面看见了，看见没有？你在前面你看不见嘛，看不见嘛。但是弟兄姐妹们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形状、位置、名称都是不同。第四很重要，肢体的名称、肢体的形状、肢体的位置都不同，还有一个肢体的什么功能太重要，肢体的功能也不同。如果一个人他用脚来画画，脚来画画，你觉得好不好啊？这个人不是用手用脚在那画画，哇，我们大家在那里呀，看见很受感动。有个叫杨恩典，你们大家听过没有啊？我告诉你哦，这个人病了，这个人不健全，应该用手画画嘛，他用脚来画画，应该用手吃饭，他用脚来吃饭。我告诉你，我还不行的，我现在这个硬化的呀。那弟兄就为什么他生病了？他没有手了嘛，你看你手应该有手的功用啊，拿东西啊，现在脚去哪去了？你看看对不对呢？所以他一定是病了，不发生功用的。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在身体上，在一个无形的身体上，在基督的身体上有不同的肢体，不同的肢体都是在那里为了就是要服侍，看到没有？如果说是我罢工了，手罢工了，我现在这个手啊常常感觉到麻啊，我这个后面也感觉到麻，也许我站了太久了，有一天我就站在这站到三个小时啊，我在这个 New York State 有就前两三个里三四个上个月，他们给我安排讲到每一个小时每一堂要两个小时。我告诉你啊，很多的教会怎么说呢？说是赞美敬拜45分钟，讲到5分钟好了，要我讲2个小时哦，到最后一堂2个半小时。 我告诉你，把我讲的累得很，但是我很开心啊，为了主很累啊，为了主很累啊。所以你可以看见，这每一个人的功用不同，功用不同。什么时候你的手不能动了，表示你生病了，你的身体不舒服，不健全，不正常了，不完全，对不对？什么时候你的眼睛瞎了，你虽然能走路，不过去牵了一个狗，你也在走路嘛，但是你这个人病了，你发生这个眼睛就不发生功能。今天我们神把我们每一个人放在是一个肢体，我们每个是肢体，我们放在身体上，我们是不是发生功能？听啊，那么这是一个模式，然后第二个模式是地方的教会，就这个地方教会不同，但地方教会有地方教会的恩赐啊。所以现在你可以看见第六节到第八节，那是讲到这个我们安城基督教会。我们安城基督教会按照第六节到第八节告诉我们说，一共有七个不同的恩赐在用行。啊，看啊，现在我们看第十二章，十二章，那是罗马书第十二章，不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啊。十二章第六节，大家找到了，一起来念，请来，请来。好好好，你们现在不要看圣经，我问你们，一共有几个恩赐？在这一段，刚才我们说多了，六节到第七节里面，六节到第八节有几个恩赐？啊，七个恩赐。那弟兄姐妹，请你记得，一半的教会，一半的教会，神就把七个恩赐放在教会。虽然恩赐有特殊的恩赐，虽然恩赐有一半的恩赐，但是一半在教会里头，有形的教会里头有七个恩赐。我请你们大家一起再看，我稍微慢慢的就解释一下子。第六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什么？弟兄姐妹，请你记得恩赐。恩赐不是你一定要抢来的，恩赐是谁给的？啊，大家，我再问你们，我要让你们非常确定这件事情，恩赐谁给的？你千万不要抢来。我请你们，我还没有解这个解圣经以前，我现在请你们先看哥林多十二章，前书第十二章。十二章，第八节，这人啊，看到没有？这人蒙圣灵赐给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给他知识的言语，又一人蒙这位圣灵赐给他信心，还有一位一人蒙这位圣灵赐给他医病的恩赐，又有一人能行异能，又有一人能做先知，又有一人能辨别主灵，又有一人叫他说方言，又有一人能叫他犯方言。第十一节，大家一起来，请来。随己意，随谁的意思啊？你的意思啊？哦，我告诉你，今天就会乱来，乱来。 所以这里明明告诉我们说，是圣灵照着他自己的意思分给个人的什么恩赐。但是今天有一半的教会说，是你一定一定要说方言，你不会说方言我叫你说方言。我告诉各位哦，今天很多教会就走了极端，把神的话离开了，说是你说圣灵一定要说方言，你不说方言就不是被圣灵充满。弟兄姐妹，谁说的？圣灵这样说吗？弟兄姐妹，我们很多人说是勉强。哦，弟兄姐妹们，礼拜三晚上我们要被我们大家追求圣灵，谁都不想追求圣灵嘛，对不对呀？啊，圣灵告诉我们说，不要追求就能使人分嘛，那要被圣灵充满。这个圣灵充满是要常常、经常、不断的被圣灵充满。好 ，All right， 那么礼拜三大家来了。来了以后，大家跪在那里祷告了，哇啦哇啦，祷告了，祷告了，祷告了。我告诉你哦，不是来追求圣灵充满，像这样的一个团体，他们要弟兄姐妹来追求圣灵充满，其实不是追求这个，追求什么？追求怎么样子说方言？他叫你说方言。在台湾有一个教会，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师母专门帮助人家说方言。叫人家说方言，我告诉你啊，可怕的很啊。有的时候他就说，他说你们要追求圣灵充满啊，要说方言，请你们把手举起来，手举起来。这然后呢，不要自己有自己的主权，你一定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是赞美声，赞美声，赞美声，赞美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又在你讲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后面就有人马上就在吼你的耳朵了，讲我的，你哈利路亚，我的，就我也是方言。我告诉你哦，这是教方言，不是神圣灵所赐。如果上帝给我说方言恩赐，我感谢他，我何等感谢他！像我们牧师，你说几种方言？啊，五六种、六七种，哇呀！我告诉你，我也有讲五六种哎，啊，我也是的。但是这个方言能够人家明白呢？你可看见《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讲的方言，他们明白不明白？他们听见，他们只在那赞美上。我告诉各位啊，我告诉过上帝，如果能够叫我今天在广东人广东弟兄姐妹面前，我忽然之间讲广东话了，大话讲得很好，你们都明白了，这个就是被真正被圣灵充满，是方言。但神没给我这个方言，我需要有个翻译，你说对不对？那弟兄姐妹，神所赐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我们感谢他，至少一个方言。好，现在呢，我要让你们看教会这个第十二章里头，请你们大家看十二章里头有七个恩赐，在教会里运作。第六节，十二章第六节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是预言的，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那这个说预言也可以翻译为先知讲道的。第二，或者说这事的，就当专业这事。什么叫这事啊？管人的。我们哦，你说我是教会的老板，是他是这事嘛？这事的，他以为是做了这事还是立根的，他就是教会老板了啊。可以，牧师来，牧师就来，牧师去就去。No， 这是做什么？服侍的人，这个原文这是服侍人的呀，管饭食的呀。我告诉你，今天早晨你们做这事的没有来洗碗的，哈哈哈！我告诉你，这事是服侍人的呀，弟兄姐不是做老板的，教会里只有一个老板，牧师。那我们不是牧师，教会只有一个老板是谁啊？主基督。我告诉真理呀，没有一个老板。对不对？这个，我们传道人，神给我们恩赐，那是讲神的话，讲道。然后这事呢是服侍的。好，请你们再看下去， 我们教会不需要领多少知识，我不晓得啊，就当专业知识，或者教导的就当专业教导，教导要原则。有的人会讲道，但不会教导。教导是教了一塌糊涂。主日学、成人主日学、儿童主日学，都需要老师来教导。查经班需要教导，查经班跟讲道不同了。那个这个教导的有教导的恩赐，有牧师和什么？有教师，对不对呢？教师很重要。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教会里面这个很多人说我们是传道，但是我们没有教导，所以呢，我们前面的门开了很大，后面的门呢也开了很大。一个人进来了就后面出去了，一个人进来后面就出去了，为什么？没有教导，教导太重要。好，还有呢，下面怎么说？劝化的，什么叫劝化的？劝化就是辅导，辅导，那这太重要了啊！弟兄姐妹们，劝化是太重要了。教会在使徒经上里头有一个人，他专门劝化，安慰人。什么人？巴拿巴。巴拿巴是专门劝化这个劝勉人的。我告诉你哦，你可看见安提阿的教会成立了，保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没有差遣彼得去啊，因为那边已经成立了嘛。差遣谁去啊？巴拿巴去。哇，我告诉你哦，让这个教会不仅是成立了，而且是成长了。成长，基督徒生命成长需要有人辅导、教导。请你们再看下去。我实说的就当什么？就当诚实，那就是那有的弟兄姐妹有这个恩赐，什么奉献的恩赐，都是奉献的，也能帮助人的恩赐。这个很多很多弟兄姐妹的真的啊，这个就是很有恩赐，我们就会感谢上帝。我不是说了吗？700万能够把这个教会建，我们不是教会都有钱的人啊！我告诉你啊，到温哥华来很多没有工作了，温哥华很早很少人找到工作。你说他们来都有钱，不一定哦。但这个教会700万把它盖好了以后，教会里一个钱都没有。然后这是1995年，我2007年，2002年我退休了，7年的时间，从一个钱都没有了，到我离开的时候，银行里头，教会银行里头，还剩下360万，360万，不哦，你们不要想他，你去借，我现在不做主任牧师了啊，哈哈哈，我告诉你，有一个弟兄一直到我这里来，他给我2个信封，叫做什么？那个教会我们已经盖好了。圣灵感动他，他真是很为奉献的这个恩赐。他给我2个信封，一个信封10万块钱，第二个信封35万。前面他奉献5万，一共是多少？算不出来，50万，$500,000。告诉你啊，弟兄姐妹们，你舍得吗？他奉献的时候，我心里在那想，你奉献你放在奉献袋里头嘛，这样子奉献，这不交在我牧师手里面，让我心里真是痒痒的，那么多的钱啊，其实很多在我的手里都是派上，对不对？那弟兄姐妹们，你可看见50万了，当他奉献这个50万的时候，没有说、什么事，我们好难过，奉献50万、没有，他们两个夫妻两个年纪不是大了，只有40岁这样左右，他是从新加坡来，他们两个就是笑嘻嘻的，快乐的很，快乐干什么？他们能奉献，这是恩赐。有的人很有钱，一毛不拔；有的人没有太多钱，他拼命奉献。你知道寡妇奉献多少？ 两个小钱啊，我告诉你，这两个小钱，上帝称赞他，上帝看见他，称赞他，而且上帝家里就他把养生的两个小钱都摆上了。哇，你不要说要住啊，你喜欢两个小钱，我每一次礼拜天的时候都两个小钱。哦，那你就喜欢了嘛？不，因为他这两个小钱是他养生的钱都奉献了。那弟兄姐妹，你我今天呢？我给各位讲，不是说我要有什么在神面前什么好处，我不过就是也鼓励你们。我跟我那人每一年奉献15000块钱。你说什么事？你赚那么多的钱？没有啊，哪有那么多的钱？但是我们应该吗？我们今天我们给了，我们奉献给上帝的这个钱从哪里来？神给了嘛？神不给我还哪有那么多的钱？现在我退休的时候少一点了，啊！但是很感谢，因为我是退休了没有钱了嘛，就是靠养老金了嘛，对不对？你说啊？但是我们还是奉献，真的，我们还是奉献，感谢上帝的恩典，弟兄姐妹们，这个施舍有恩赐。让你心里很喜乐，因为你知道我所奉献的钱不是给牧师的。很多人观念就是说，就跟太太讲，你这个傻瓜，你奉献都是被牧师拿去，这个被牧师拿去了，不是拿了一个生活费，有限度的生活费，对不对的？你是不是钱就拿去了？没有，你没有，谢主。那真的呀，弟兄姐妹们，我们当然了，我今天不能讲太多，我有太多人，太多还要讲。所以你在这里告，我在这里告诉这个奉献那是神的恩赐，非常的。我们教会有几个弟兄姐妹，我实在心里很受感动，我真的很受感动。自己的飞机啊，买经济舱，最便宜的，啊，晚上早晨一早5、6点钟去都飞，但是教会你奉献的时候。5000-10000，你真的呀？还有一个弟兄，他当然了，是个牙科医生的，跟你一样的啦。他是在加拿大开，他每一个礼拜1000块，每一个礼拜 ，every week 不是 every month 哦 ，every week 1000块。如果他我到外面去旅行了，或者出差回来，这个礼拜、上个礼拜没来，2000，他永远不偷省的钱。弟兄姐妹，这是恩赐。施舍的好，下面呢，治理的，那是长老是治理管理教会，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什么？这个也是关怀哦，弟兄姐妹们哦，教会里面这个7个恩赐在这里不可缺少一个，绝对不可缺少一个关怀。劝化、辅导、讲道、教导、帮助人、奉献，所以神给你什么恩赐，这个恩赐都是神所给的，对不对？都是神给的。所以我现在就，我应该讲到几点的位置啊？讲完了啊，对不对？啊，我再十分钟，好，再讲十分钟，好不好啊？我不讲十分钟的话，那么我这篇信息没有讲完全。所以你可以看见侍奉，请听啊，侍奉那是因为前面，所以就是因为，就是神这么救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如此侍奉，乃是什么？理所当然，应该的。牧师要不要看站起来？你站起来，你看看他们理所当然的。啊，哪个人没哪一个人没有侍奉？你理所当然，你可以看见他们了啊 ！OK， 你也要侍奉哦。有。第一，第二，那个侍奉的模式，我们都是肢体，对不对？肢体有不同的名称，有不同的形状，有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功用。然后，这个是这个无形的教会。但是在有限的教会里面至少有7个恩赐，对不对呢？7个恩赐很清楚。好，现在我就讲第3点是最重要的， 侍奉的态度。我们在教会里侍奉